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670期明慧修炼园地。
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下面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风雨修炼录》，作者黑龙江打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11月8号。在我60多年的人生中，磨难重重，人生坎坷。1997年秋天，我有幸走上修炼大法之路，不久身体上的多种疾病不治而愈。1999年7月，中共疯狂迫害大法的时候，作为一个在大法中受益的修炼者，我想为大法和师父说句公道话，因坚持自己的信仰唤醒世人，正视大法被中共迫害。2001年我又被非法送到哈尔滨万家劳教所，进去被单独关押一楼刑事犯干活的车间，一个刑事犯24小时包家，吃饭有转化的往回端，晚上睡在干活的桌子上。后来又进来一个同修，我俩被罚。师父在转法轮中讲，你真正作为一个修炼的人，我们法轮会保护你，我的根都扎在宇宙上，谁能动了你就能动了我，说白了他就能动了这个宇宙。关了一个多月，有一天队长安排5-6个转化的学员把我叫进管教室，让我跟他们交流交流。我说没有什么交流的。队长说你没什么说的，听他们说，就走了。他们就把我围上，七嘴八舌劝我，我也不说话，坐那儿捂住耳朵，心里念除恶除恶，把他们气得够呛，上队长那儿告我的状。队长过来训我一顿，我心里一直念除恶除恶，他让我回去了。进屋那个同修也围好几个人还闹呢，我跟同修说跟他们没什么可说的，你们修你们的，我们修我们的，我俩把他们撵走了。第二天把我俩送2楼跟同修在一起，我分在2班，他举1班，一个班上20多大法弟子，这楼是新盖的，1楼是干活的车间，2楼3楼关押大法弟子，靠南面朝阳是转化的房间，环境宽松，背面阴暗潮湿，房顶有监控器，预警24小时不离岗，整天坐小板凳，我们天天学法背法。有的同修法背得多，预警吃饭时会背法的同修背，大家围着听。有的同修把法抄在纸条上分给老年同修，晚上躺在被窝里背，会了传下一个同修。有一天狱警吃饭去了，一个同修给大家抄法，突然狱警进来看到我，一下把经文攥在手里，狱警奔我来抢，一个同修将白纸攥在手里说在我这儿，狱警又奔他去抢，抢到手里一看是白纸，气得够呛。我们整体配合反迫害，2楼到3楼100多大法弟子绝食28天。6月以后，劳教所对没转化的大法弟子进一步迫害，强行转化，有几位同修被迫害致死，有的被上大挂电棍电。一天早上起床，一个同修跟我说，他睡觉梦见天空万马奔腾，都往一个方向跑，马群里躺着一个白猪，四脚朝天蹬着腿。我俩悟道，师父电话要有什么事发生，叫我们整体配合。 吃完早饭，狱警把我们班带到外面晒太阳。当时我们身上大多数都长疥，流脓淌水。9点多，从我们住的2楼3班窗户扔下一条绑人的绳子。我和做梦的同修都明白了，3班的同修遭迫害了。看见3班狱警就领着一个同修在外面，其余都没出来。我跟狱警提出上卫生间，狱警说等一会儿，领同修挖菜去了，故意拖延时间。中午要开饭了，狱警领我们班进屋，一进走廊，队长、男狱警、刑事犯强行把我们推进屋里。3班那个同修不让回自己班，把他也推进我们屋里。这时走廊人都走了，狱警中午吃饭去了。3班同修说，我得回班拿筷子。一个狱警领那个同修回自己班，那个同修一开门，看见同修都被绑吊在床上，他赶紧去解，那个狱警拽他，拽也拽不住，解开一个同修就互相解。我们这屋听到动静就要出去，我们班狱警靠着门不让出，大家一起站着，对着3班的墙立杖发正念。那时我们也没有看到师父发正念的经文，不会说口诀，我们就在心里默念除恶除恶。前几天同修来接见时说过发正念的事，因狱警在又有监听器，没说清，只说立杖。大家都精力集中，我浑身发热，听那屋里很多人有打人的动静，一会儿没动静。再看我屋，狱警靠着门瘫在地上，嘴里说着什么，有的同修上前喊他也不明白，捏人中嘴里哼哼。队长、男狱警进来一大帮，就问谁把牛姐气成这样，我们说谁也没气他。队长打电话叫救护车把他抬走去医院了，1个多月才回来上班。那位同修被强行关进小号，只蹲几天也回来了。回想那天的情景，真像那位同修在梦中所见，万马奔腾，体悟大法弟子整体配合威力巨大。还有一次早上出操走步，别的班与我们队擦身而过，一个同修塞我一个纸条，狱警没看见。出完操回屋，我刚要拿纸条看，狱警进来看到了，他装没看见。前一天食堂改善伙食吃大米饭，狱警叫我们拿一盆回来，狱警叫我把昨天的饭去水房投一下，当时什么也没想，拿盆出去了。我在前面走，他在后边走，走到水房一看锁门，我回头往回走，他把我拦在走廊墙角，让我把兜里的东西掏出来。我装不明白，他说我都看见了，你把东西交出来，咱们谁也不告诉。我说什么也没有，边说边往回走，他拽我不让走，我俩拉扯了半天。我想屋里快来人，我好脱身。出来一个同修拿地上的拖布，看我在那儿，心里明白了，就跟狱警说话。狱警叫他回去，我把盆给他。狱警对我来硬的了，说你掏不掏出来，不掏就送1楼下管教科，也就是专门迫害大法弟子的地方。你掏也得掏，不掏也得掏，就由不得你了。他就往楼梯口拽我，我扳住楼梯栏杆，他拽不动我，就要上我兜掏。当时我一点没怕，心想不能给你。危急中一下想起师父，心想师父快帮我，东西绝不能给他。一下智慧来了，他一手抱我腰，一手往我兜里掏。我说你别动，我给你掏。他把手松开了，我说你别动，等着。他站那儿没动，我把手慢慢放兜里，眼看着他，手抓住纸条，快速抽出来放嘴里，快走几步坐在走廊的长条椅子上，低着头用舌头把纸条压住。他走过来看着我说咽下去别噎着，气得脸发白。这时早上狱警都上班了，走到走廊看我低头捂着肚子坐那儿，问我班狱警他怎么了，他说他肚子疼。上班狱警走过去了，他说走回班吧。 我快步走进屋，从嘴里掏出纸条递给同修。他进屋说，站队吃饭，到食堂坐下后，他走到我桌前跟我说，你今天吃饱了？我笑了。吃完饭他就下班了。这班狱警不在屋时，我们拿出来看看写的啥，字一点没模糊，是明慧关于全体大法弟子发正念的通知，多重要啊。看完后，感恩师尊的泪水在眼眶里转，这样没有师尊的保护，我得给大法造成多大损失，后果不敢想，我得造多大业呀。这巨难是师父给化解了，后来把纸条传下一个屋。快到五一三和师尊的生日了，接见日同修家送来的好吃的谁都不舍得吃，留给师父过生日。到师父过生日那天，我们把地上铺上纸，大家把好吃的集中在一起放在上面。20多同修站一圈给师父鞠躬合十，一起唱祝师父生日快乐。大家都流着泪反复唱。狱警看见这种场面也很受感动，什么也没说出去了。迫害不断升级，有几位同修被迫害致死，他们封锁消息。后来我们也知道了，我们班同修用卫生纸做成小花戴在胸前默哀，眼含热泪。这些同修为了我们这些后进去的同修遭受那样的迫害，付出了宝贵的生命。后来恶警把我们40多大法弟子集中在一个大房间里，整天坐塑料凳，我们心里被罚。有一天半夜，有个同修抄法被狱警看见，过来给抢去了。我们大家起来练功，队长狱警打我们，从床上往下拽，他们走了。我们全体在门口坐小板凳，大声背《论语》《红吟》。楼上同修听到动静往下冲，被他们撵回去了。我们一直背到天亮。第二天，有的同修绝食，由于整天在阴暗潮湿的房间，同修身上都长满脓包。我的胳膊手没有好肉皮，脚走不了路。2002年，我结束劳教，回家了。突破自我，建资料点，三起三落，开小花。前几年，由于资料点同修被迫害，资料供不应求，协调同修让我做资料。我说我啥也不会，电脑从来没摸过，咋做呀？有畏难情绪。协调同修走后，我想我是大法弟子，大法需要我做啥都是师父安排的，虽然我不会，但我有师父啊，就做大法的事，师父一定会给我智慧，我一定能行，就答应了。在师父的加持下，技术同修耐心地教我，很快地学会了上网、下载、打字，能制作各种真相资料。在这过程中，体悟到了师父在《转法轮》中说的，修在自己，功在师父。从此，一朵注视正法的小花盛开了，同时也开始了我的一段注视正法的新历程。期间多次受到邪恶干扰，在师父的慈悲看护下，有惊无险地走过来了。如今小花开了8年了。刚开始协调同修租楼做资料，有一天我正在做资料，协调同修来电话叫我赶快走。当时屋子里东西很多，还有位外地同修，外地同修让我先走，他在资料点。我刚走就有人敲门，外地同修把门反锁上，在屋里发正念。过一会儿没有动静了。我回到家，丈夫和女儿对我说，刚才警察查户口，没说什么就走了。那几天我家门口停着警车，国保大队长在车里监视着。过几天我去资料点，我和外地同修向内找。前几天技术同修教农村同修修打印机，说话不注意被邻居给举报了，多亏师父保护没受损失。几天后外地同修走了，资料点暴露了， 资料不能做了。我就在家学法发正念，求师父加持，把资料点的机器和耗材转移到安全的地方。一天晚上就和另一个同修去资料点，把所有的东西打包装好送到亲属家暂存。过一段时间我想还得做资料啊，救度众生不能停啊。没有地方，我家平房仅20平方米，姑娘在家待产，怎么办呢？我就租了邻居家的房子做资料，我的小花又开了。2013年过年时，省长王显奎坐车从高速公路经过，看见法轮大法好的条幅后，命令省公安厅和省610成立专案组，对我县大法弟子采取跟踪、监听电话等邪恶手段进行迫害。在2013年3月29号晚，下乡发资料的同修被绑架，同时县内也进行绑架，我暴露，资料点的东西怎么办呢？往外搬更不行。我心里跟师父说，我的机器不能叫邪恶看到，大法资源不能损失，请师父加持。这时我就想起来前年买的那一车沙子在院子里，晚上和丈夫把沙子扒开，把包好的机器和所有大法的东西放里盖好，上面放上烧火的木头，我姑娘抱着孩子把我送走了。姑娘回来时看见两个便衣说，屋里有个老头睡觉，院门在里边锁着。那些日子我们家门前屋后总有陌生人来回转悠，恶警找不到我，就逼着房东叫我在2天之内搬家。我知道这消息后脑袋轰一下，心也跳，怕心也上来了，怎么办？我又不能回去，我人在外地，就静下心来发正念，解体旧势力操纵恶境对我的迫害，全盘否定，彻底清除。有师在，有法在，怕什么？心态稳定了，正念强了，我就打电话和丈夫说，把咱家的煤棚子收拾干净，今晚把机器都搬过来，我给你们发正念。白天我学一天法，晚上从9点开始发正念，请师父加持，让邻居都睡觉，邪恶什么都看不见。求师父把我家下上罩，顺利地把机器都搬到我家来。一直立账发到天亮。丈夫来电话告诉我，东西都搬回来了。1个多月后，我回家了，就学法发正念，清除我空间场干扰我主持正法、做资料的一切邪恶因素。我是师父的弟子，就走师父安排的路。师父不承认旧势力的存在，我就不承认，一切我师父说了算。我把厨房收拾一下，把做饭的用具和碗筷放到门斗里，做饭的锅台放上板，打印机放在上面，水缸放一台打印机，笔记本电脑放在凳子上，碗柜里放用的东西，安放好了，连上电脑，打开打印机，仪式正常。我的机器在沙子里埋了那么长时间，又从那院搬到我装煤的棚子里那么长时间，2个多月完好无损，这一切都是师尊的保护，从内心感恩师尊，佛恩浩荡啊。一份份真相，一本本大册子，台历经同修的手又走进千家万户，是多少众生明白了真相，这朵小花在我家锅台上开得更加艳丽。2015年8月，慈悲的师父让我们全家住上了宽敞明亮的楼房，我的这朵小花开得更加鲜艳夺目，大放光彩。走过这20年的风雨路，过程中慈悲的师父不知为我承受了多少，弟子无以回报，只有勇猛精进，继续做好大法弟子要做的3件事，请师父放心。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 看明慧法会交流文章，找到自己长期执着的根源。作者：澳洲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11月16日。最近看了很多大陆同修在明慧法会的交流文章，感触很深。无论是从文字本身来说，还是文字背后的故事，都能看到和感受到大陆同修在正法修炼中越来越成熟理智。特别是在大陆迫害依旧严峻的环境下，同修们还能不断地向内找自己，不断地深挖问题的根源，同化大法，无私无我，心系众生的那种境界，真的很让我们海外的同修感动。大陆同修的明慧法会交流文章刚出来的第一天时，我如获珍宝，熬夜看了几篇后，也看到了自己在个人实修救度众生方面真的和大陆同修还是有非常大的差距。特别是作为一名青年同修，看到大陆小同修在面向社会各个环境阶层讲真相，在法中突破自己的各种执着，兑现世间誓约的那份纯真纯善，让我几度想起了小时候修炼状态最好的那段时间。看这些文章，仿佛让我又回到了师父在各地讲法酒2009年大纽约国际法会讲法中讲的修炼如初的状态。要知道，每一篇文章的写作过程其实都是很不容易的，而且在大陆那样的环境压力下，同修能用心写出这些文章，把自己的修炼故事和创造的传奇跟世人分享，让世人见证大法的美好，让全世界的大法弟子相互比学比修，真的非常感谢。记得前几天我非常疲惫，晚上熬夜做项目，早起上学，还有家庭工作孩子一系列的事情，还想继续看大陆明慧法会文章时，感到有些视觉疲劳了，就开始听明慧广播。同修纯正并且慈悲祥和的声音一下子把我的真我唤醒了，广播里同修的声音好像在帮助我破除那些外在的疲劳，将一个个感人的修炼故事直接带到了我的生命深处。当时一下子感到全身的细胞被激活了一样，连外在人这一层也一下子精神了。特别是在听一位教师同修的交流文章，共有三部分，一个部分的最后讲的是火灾器官，然后广播同修就转换了一段特别应景的音乐，还有一个部分讲述的是众生明白真相后如何善待大法弟子，文字过后切换成非常轻快的音乐。听这篇交流文章的全过程，简直就像是在听一场充满能量的音乐会一样，也让我重新升起了正念。看似不可能的是，这篇文章我看了两遍，第一遍印象最深的是中国国内同修整体配合，整体提高，成功营救出原本被判了14年重刑的大法弟子，再次见证了师父在红银二师徒恩中讲的法，弟子正念足，师有回天力。第二次再看的时候，看到很多细节，比如同修讲到自己带着小孩子坚持背法，过程中如何经过剜心透骨的考验，并脚踏实地地坚持到最后。因为之前我就意识到，在现代社会观念的变异下，好高骛远这个东西我也存在。我之前也尝试着被转法轮，努力尝试很多次后，最终还是放弃了。过去每次放弃时都给自己找理由，每个修炼人修炼环境不同，有的同修可能比较适合背法，我的孩子太小了，自己项目又多，还要在家庭和学习方面做好等。看了这篇文章，我体会到自己还需要扩大容量，跟这位同修比，我还是吃不了那个背法中苦其心志的那种苦。选自红银苦其心志。其实背法的过程也是主动同化法的开始，将自身的业力转化为德，当然得吃苦啊。自己还是好高骛远，总想挑立竿见影的大法事情做，不愿意做这种需要长期坚持踏踏实实才能完成的事情，所以我决定继续背法。不想背的时候，就看看同修在文章中交流的 他如何克服背法中一些难受的状态，从而不断地激励我下功夫去背法。看同修文章感受最深的一点，正法弘誓也在带动着大法弟子修炼，经常感到自己在这一阶段遇到的难和关闯过去之后，原来周围很多同修也都遇到过类似的关和难。记得上周在跟小同修们一起读《论语》时，看到师父在《论语》中讲的这句法：人类要想了解宇宙、时空、人体之谜，唯有在正法中修炼，得正觉，提高生命层次。选自《论语》。当时只觉得在正法中修炼这几个字，用肉眼看上去一下子跟周围的字不一样，显得很突出。后来悟到正法是师父要的，所以大法弟子只有在正法中修炼，提升才是最快最直接的。实修消除间隔，众生奔涌而来这篇文章我也看了两遍，我发现自己过去也经历过同样的考验，可是很多思想念头还是找不到根源。看同修的文章一下子让我意识到那个根源在哪里了。同修谈到了去掉党文化对消除自身隔膜的重要性，还有看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对自身的变化，清除共产邪灵强加给自己的恶，找回先天的真我的善，这对我真是一个很重要的提醒。因为我在 RTC 平台打真相电话方面一直都无法有更高的突破，每次好像都在等着那些善良的好讲的人，对于那些特别不好讲的感到自己有心无力。通过看同修文章使我意识到，其实跟大陆民众讲不好真相，还是因为自己并没有完全认清楚共产邪灵的本质，自己其实对一些问题都含糊不清，怎么去给众生讲清楚，让众生认识到这个邪灵对人的危害呢？今后我一定抽时间用心地去看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还有另外几本书，在如何让更多的众生明白真相，真正的为众生负责上多用心去做，而不是只追求遇到好人增加自己三退的数字。最近也是一直在修取潜在隐藏的显示心，很长一段时间看明慧文章只追求那种看起来境界高的、悟得深的那种文章，对于普通的同修讲述自己如何实修做好三件事这些文字竟然有点看不下去。看到当地整体存在的一些问题，看到同修的那些执着，也总是心里放不下，心里排斥和看不惯那些我认为修得有问题的同修。这个状态我已经持续有很长一段时间了，放不下，做不到，真的很苦恼。这次看大陆法会文章，结合在 RTC 项目中听到的一些同修的交流，终于认识到了自我这个东西也是显示心的一个很隐蔽的根源，同时也体会到修炼中的显示心也是不净是净法的一种表现。还有文章中提到看同修优点这一部分，每一句都让我受益匪浅。同修的善心、慈悲心出来的时候，就在他的层次上体悟到了佛恩浩荡的一层理解。读到这些部分时，我不禁潸然泪下。我为师父对弟子的慈悲而感恩流泪，也对同修在明法里不断改变自己后，为同修的升华高兴的流泪，也为会有更多的众生因为大法弟子提升后有希望被救度而流泪。本届大陆法会交流文章中，有很多同修写出了他们在营救同修中的耐心、百折不挠、整体配合、正念正行的故事，最后连家属都在不断深入了解真相后升起了正念，从而配合大法弟子。整个营救过程中更是救度了办案人员，让他们做出正确的选择。这些故事都淋漓尽致地体现了大法弟子真的都在唱主角。每一篇交流文章都能看到每一位同修生命特点的不一样，大家都在大法中修炼，在实修中不断地用大法规正自己，每个人都在走出自己修炼的路。看似是一位同修的修炼故事，可是实则却离不开当地同修整体的修炼状态和大陆整个修炼环境下 大法弟子在不断走向成熟，从而改变周围的一切。这所有的一切都是源自师父和大法的力量，感恩慈悲伟大的师父。看交流文章虽然代替不了个人实修，可是却让我们在大法弟子这个整体中看到自己不足的地方。同修的交流可以让我们借鉴，给我们提示，也是为了帮助我们更好地完成当初一起下世前的神圣誓约。也希望更多的同修能够拿起笔写出自己的修炼故事，让我们整体提高，整体升华。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医生说你的牙齿要全部拔掉，作者美国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10月28日。我修炼法轮大法一转眼14个年头了，这期间磕磕绊绊的，也经历了很多的考验和磨难以及过关的事情，但都在师父的慈悲保护下有惊无险地走过来了。就把自己生活中一件小小的过关的事情写出来和同修们交流。事情发生在大概一个多月前，我的牙齿突然有点疼，其中一颗牙齿松动得比较厉害。其实之前这颗牙齿就有些松动，只是我一直没有理它，因为之前不疼不痒的，这次开始疼了。这期间，没修炼大法的先生问我要不要去看牙医，我说不去。又过了5、6天，有一天他下班回来告诉我说，我们的医疗保险包括牙齿，要不就去检查一下，看看究竟怎么回事。听他这么一说，我心里犹豫了一下，之前不想去，一是疼得不厉害，二是因为看牙齿非常贵，现在5、6天了也没见好，又听说有保险，我说那就去看看吧。说完了，自己心里隐隐觉得不太对劲。就这样和先生说好了去看牙医，他就开始在网上找牙医。但是很奇怪，一连找了好几天都没找到合适的。为什么呢？原来他有2份保险，有的牙医接受这种保险而不接受另外一种，有的呢接受那一种又不接受这一种，很难找到2种都接受的。而我的牙齿自从决定了要看牙医，就变得越来越严重，疼得更厉害了。好不容易找到一家诊所全部接受我们的保险，先生做了最早的预约，而这时我的牙齿已经疼得不能咬任何东西，我只能熬点粥或者煮很软的面条。等到预约的那天，匆匆忙忙去了诊所，护士一颗一颗检查牙齿，我疼得呲牙咧嘴的，然后拍了片子。医生拿着片子对我说，很抱歉，你的牙周炎很严重，我们这里没有深度清洁牙齿的机器，这样吧，我给你介绍一个专门治疗牙周炎的医生吧。说完写了一个纸条给我，回家给那个纸条上的医生打电话，他们的回复是，你可以随时来看，不需要预约，但是不接受任何保险。我听了很失望，心里嘀咕，看个牙医怎么就这么不顺利，也许我不该去看牙医。师父讲法中的那个学员，人家是为了美观去修补牙齿，我这是去看病，这不一样。先生建议再重新找一位医生，我说过几天看看牙齿会不会好点再说吧。 晚上刚好跟一位同修通电话，我说起这事，他说他以前牙齿疼，看了牙医治好了，现在也不疼了。又过了两天，偶然碰到另一位同修，随便问了一句，最近忙什么呢？他说这几天牙疼，去看牙医了。晚上躺在床上就想，他俩也都去看牙医了，我这牙齿疼了这么久，也不见好，还是去看看吧。之后，在先生的努力搜索下，还是找到了一位接受保险的牙医，而且是一位中国医生，说我沟通起来比较方便，而且约在周末，这样他可以陪着我一起去。这次去的时候，心里也是忐忑不安的，我预感可能也不会有什么好结果。还好，去了以后，医生很和善，他看了一下上次拍的片子，又仔细的一颗一颗检查了一遍，说需要重新拍一个全景片子，确定一下牙齿的损害程度。在那儿不到两分钟，护士说拍好了，然后医生看完片子，过来很严肃地跟我开始说，你有牙医吗？我说没有，只看过一次，就是拍的那个片子。然后他说，我是专业的牙周炎医生，你牙周炎很严重。我说那怎么办呢？怎么治疗？他说没办法治疗了，只能全部拔掉。全部拔掉？什么概念？他说你所有的牙齿都松了，拔几颗也不解决问题。然后他就开始跟我先生用英语沟通，我先生听不懂中文。这时我的大脑中突然反映出师父讲的一句话，师父在《转法轮》中说，我们有个学员到医院把针头给人家打弯了好几个，最后那一管药都吃出去了，也没扎进去。他明白了，哎呦，我是练功人呢，我不打针了。他才想起来不打针了。我大脑一下子清醒了，我这是干什么呢？我这不是把自己当成常人了吗？躺在这儿治病来了。我在心里对师父说，师父，我错了，我没有把自己当作修炼人，现在我明白了，我不该来这里看病。就在我这一念发出之后，我忽然全身发热，甚至感觉出汗了，我牙齿的疼痛在那一瞬间突然消失了，而我还躺在看牙医的那个床上，旁边医生还在跟我先生商量治疗方案之类的事情。我再摸摸我的嘴巴、牙齿，确实不疼了。我的眼泪刷一下就出来了。大家都知道常人中有这种说法，牙疼不是病，疼起来要人命。而这样的疼痛，一秒钟就没了。大法的神奇，师父的慈悲，让我感动得当场说不出话来。是伟大的师父看到我终于醒悟了，念正了，瞬间给我把这痛苦拿掉了。我匆匆忙忙拉着丈夫从诊所出来，我告诉先生，我的牙好了，不痛了。说着的时候，我泪流满面。他一脸狐疑地看着我，因为就在几分钟前，我还是双手捂着腮帮子，一脸痛苦。我说我真的不疼了。为了让他不再担心，我们去了超市买了排骨。晚上看着我在吃排骨，他确定我牙齿真的不疼了。回到家里冷静下来，回想这一个多月看牙的经过，我看到自己身上太多的执着心，通过这件事情一下子全部暴露出来了。首先刚开始说不去看， 后来听到有保险了，就决定要去，这不是很明显的爱占便宜的心吗？其实我一直都有这种贪图小便宜的执着心，比如什么地方买一赠一了，打折促销了，都要多看一眼。如果有人说起来，就给自己冠上勤俭节约的美名，这不又是一颗虚伪，做什么事喜欢掩盖自己的心吗？这样想起来，平时自己真的没有很严肃地把自己当个修炼人来要求自己啊。然后本来不想去，被先生劝了很多次，最后还是去了，因为怕他认为我这个人不领情，这也是对情的执着。就像师父在转法轮中说的，架不住在常人这个大染缸中被污染。常人认为有病就要去看病，这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了，而我被情带动着，经不起他的劝说，就把自己当成常人了。师父在转法轮中还说，你求得病，那病就能压进去。这也就是为什么我刚一决定要去看病，我的牙齿就变得越来越糟，因为是我自己没有把牙痛当作是修炼中过关，而是当作是病了。自己的悟性太差了，虽然当时心里隐隐觉得不对，但是没有及时正念制止错误的想法。后来遇到两位同修说他们去看牙医，我听了不仅没有警觉，反而以此安慰自己，你看别人都去看牙医，你去看看也没什么的。我平时做事也是这样，随大溜，没主见，不冷静思考，仔细深挖一下自己的执着心，一个就是懒，自己不去思考和分析，跟着别人就做了。还有一个更严重的执着心，就是缺乏责任感。试想一下，一件事情自己没有彻底弄明白就去做了，那不就是不负责任吗？换了是心性高的同修，可能就会跟那两位同修交流一下。你是去看牙医，你怎么想的？我也牙疼，我不知道该不该去，这样做符合不符合法？我们应该怎么认识？至少跟人家谈论一下，再想想自己该怎么做。而我问都不问，只听到人家去了，自己也就心安理得地去了。这个过程中最严重的，我认为自己信师信法不够。其实慈悲的师父在这个过程中一次次点化我，从一开始找不到牙医，到第一次牙医拒绝给我治疗，到借同修的事来警醒我，我却执迷不悟，一直到最后医生说要把我的牙齿全部拔掉，我才醒悟过来。我真是好笨好笨。写到这里，我的泪水再次涌出来，因为就是这么笨的我，师父也时时管着我，从来没有离开我。我流泪是后悔的泪，后悔自己悟性太差，让师父太费心。我流泪是感恩的泪，感恩法的伟大，感恩师父的慈悲，对我这个不上进的弟子一次次地拉着我前行。夜深了，听着闹钟滴答声，我告诉自己，我的生命，我生命的每一分每一秒都要在法中熔炼，在修炼的路上少让师父操心，勇猛精进。如师父在《红吟圆归圣果》中所说，圆满随师还。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背法让我去掉了怨恨心，作者山东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9月27日。明慧网上一直有同修谈背法，收获很大。2005年那会儿，我因为工作比较轻松，用了大约一年的时间背过一遍，所以当时的状态特别好。那时刚刚开始劝三退，凡是自己接触的人几乎都能告诉三退的事。见到我的熟人都说我表面改变非常大，姐姐说我像仙女一般。后来觉得背法太慢，不如通读，也就没有再背。到了2013年，我遇到了大关，丈夫有外遇了，而且有了孩子。这个消息对我来说实在是不能接受，怎么会这样呢？那是简直太痛苦了。但是还知道自己是修炼人，面对再大的委屈也不能与常人一样对待。我在心里一遍一遍地背师尊的经文真修，以缓解自己的痛苦，但是没有真正的像个修炼人一样向内找，总是向外看，觉得他们人品太差，觉得婆婆太自私，儿子做出这种伤天害理的事居然没有一句责备的话，反而为儿子找理由，直接说你练功。我这心里非常的气愤，心想你也太没良心了吧，你两个儿子，你大儿子一家根本就没管过你，这么多年我不但孝敬你们两个老人，对老大一家也是照顾有加，你怎么能说这样的话呢？我不修炼也和你家老大一样，你能这么衣食无忧吗？气恨委屈都上来了，更不能感谢他们给我的这个提高的机会了。虽说之后在婆婆生病的时候还是能够本着善念对她，常人也觉得我做得好，没有人能做到我这个程度，但是我自己心里知道我不是心甘情愿发自内心的对她善，只是从法理上明白强迫自己去做。直到去年8月份，虽然没有当初那么痛苦了，自己的心也一直在痛苦中挣扎，不能够彻底地摆脱这个阴影，怨恨他们的心一直没有得到根本的转变。师尊通过同修点悟我，我的心就像过去的修道人一样，那个心是在漫长的岁月中渐渐磨去的。我一下子惊醒了，决定背法，我要改变，不能让师父再为我操心了。一年中背了2遍，现在是第3遍。这两天被转法轮第4讲中的业力的转化这一节一下子明白了，原来这矛盾的出现是让我提高的啊，这么多年怎么就没有这样的理解呢？这才是正悟啊。我这么多年修炼原来都是在常人的基点上认识修炼中的磨难啊，回想起来真是汗颜，错过了多少提高的机会啊。在背法中我也深深地体会妒忌心的危害太大了，过去总觉得自己没有那么强的妒忌心，其实不然。师父说，恶者妒忌心所致，畏私畏气，自谓不公，出自精进要旨境界。我想只要心中有恶念就是有妒忌心，我要去掉这个心。这时再想想丈夫婆婆一家，真的没有原来的那种恨了，觉得他们真的可怜。现在丈夫对我的修炼也支持了，尽管我自己觉得没有达到法的要求，但是表面的宽容也足以让他感谢大法了。他自己说朋友中有和他类似的情况的，家都支离破碎了。其实如果我没有修炼大法的话，这个家也早就不存在了。写到这儿我觉得自己好像会修了，知道遇事向内去找了。谢谢师尊，谢谢帮助我的同修，不当之处 请同修慈悲指正。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